大家好，我是小岛，我呢是一个人类 YouTuber，我讲话呢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沉冤昭雪的故事。那看过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YouTube 的审核呢，以 reused content 为理由，禁止了我整个频道的盈利。那于是呢，我进行了申诉。上一期视频发出去的时候呢，我的申诉还在审核中。那最终呢，在等待了12天之后，我的申诉失败了。审核部门呢，依然以我不能证明我在引用他人的内容后增加了显著价值为由，拒绝了我的申诉。那不过呢，在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的频道盈利呢也突然被恢复了。那没有任何的邮件通知，也没有在创作者的后台进行什么说明，全程呢就是一通干涉的进出，没有给我一点点防备。我还留着申诉失败的那条信息，但是呢，现在点进去之后啊，也看不到原来给出拒绝理由的页面了，而是会直接进入盈利设置的页面。我其实呢有些犹豫要不要做这期视频，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况呢是有那么一点复杂的啊，而且呢有一点点的敏感。然后呢，又有相当多的各个的朋友在这个期间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那我会有一些担心，因为我的视频会对他们造成困扰，那就有点农夫与蛇了。那不过呢，我仔细想了一下啊，还是决定做一下这个视频。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YouTube 的理念。现在 YouTube 呢已经垄断了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长视频市场了。但是当年 YouTube 能够起家呢，源自于四个自由：自由表达、自由信息、自由机会、自由归属。YouTube 说呢，他们的理念源自于对四项基本自由的承诺，而这也是他们肩负的使命。所以我想，我现在做这个视频的举动呢，首先是符合 YouTube 的理念的。最近呢，有很多 YouTuber 呢突然被封锁了盈利，或者作为新的创作者呢无法申请获得盈利。那如果我把这个视频做出来了，相信能够帮助不少朋友们呢避开一些我认为可以说是无厘头的坑。YouTube 推崇的自由信息呢，是说每个人呢都应该拥有方便开放的信息渠道。而自由机会呢，则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认可，建立事业。流行的趋势呢，应该由大众而非权威者来决定。所以我想呢，按照 YouTube 四项基本自由红头文件，我做这个视频应该可以给朋友们提供更开放的信息，并且呢，让不熟悉平台规则的朋友们呢，更加的理解权威者们做出了哪些决定，以及大众喜好和权威者喜好的差别。所以呢，做这个视频应该也非常符合平台的基本价值。另外啊，那我也想要借这个视频呢，非常认真地感谢所有在这次事情里帮助了我的朋友们。那有非常多的 Google 的 YouTube 的朋友们呢，给我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帮助。那也是经过了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啊，居然有这么多 Google 的朋友常常来听我吹牛逼。那另外 Google 呢，真的是有好多奇奇怪怪的部门啊，大家呢从不同的方向上对我进行了合理的帮助。那没有各位的帮助呢，我最后剩下的路可能就是要么删视频重来啊，要么呢就得寻求律师的帮助了。另外呢，我还要感谢许多给我提供帮助的同行朋友们。那大家和我共享了很多信息，很多的资源，那给我提供了许多解封的思路，那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那没有你们呢，我可能在最初的几天啊，就放弃想办法了。当然还要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许多支持我的观众们呢，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情绪价值，让我呢觉得即便视频不能赚钱了，也能熬一熬。那还有黑粉们啊，那么虽然呢还是在骂我，但是骂我呢也能为我的视频提供热度。那正反两波观众加起来的流量呢，无疑能够让 YouTube 在必要的时候拥有更加强大的纠错能力。那如果说错误的审核是一个病毒的话，那所有的朋友们呢就是白细胞，人有可能战胜病毒啊，也有可能失败。那白细胞多的人呢，能战胜病魔的可能性自然而然的就会高一些。所以这次我的频道能够活下来呢，跟我自己的关系呢反而不大。能活下来呢，是因为还有很多坚守 Google 价值的 Google 人，有一帮靠谱的同行，那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我呢，无以为报，也报不过来啊，人太多了。所以呢，咱们就以最便宜，但是呢也最有价值的方式来感谢大家。那做一期视频，让我的感谢呢以电子的方式永远的留在互联网上。将来呢，等大家老了，就可以跟孙子孙女吹牛逼啊，说曾经呢在这个 YouTube 上啊，有个百万的 YouTuber 亲自做了个视频感谢你。大家呢不要不好意思认领啊，那每一个看过我视频的朋友，我呢都感谢你啊，再次真心的感谢大家。好，咱们接下来呢就说一说这件事情里的一些细节和我的一些感想啊。其实呢，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想要和大家分享，那有些东西呢对流量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呢会伤害到别人，那最后呢说不定也会反作用到我自己身上，所以呢我只能捡我认为可以说的说，那逻辑上呢也许就会有一些断点啊，就只能靠大家自行领悟了。那首先有一件事情我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我的频道最初呢被 Google 的 AI 判定为疑似 AI 频道。那我的频道里有几个特征啊，就没有出现任何真人，没有实景，动画里的一些元素和图片呢会重复出现，所以 AI 呢它认为我可能不是一个人，那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 YouTube 为什么要打击平台上的 AI 呢？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啊，但是我们稍微想一想呢，就会觉得有些奇怪。那平台为什么要限制 AI 呢？ YouTube 自由机会的理念不是说标准不应该由权威决定，而应该由大众决定吗？那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质量更好，更能够吸引观众，为什么不让它存在呢？那如果说觉得 AI 的内容质量差，那么观众自然而然的不会选择去观看啊，那算法也会将他们淘汰的。AI 呢，它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同的人使用 AI 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就好像这波的雾峰里啊，有不少呢是流量非常不错的 YouTuber 啊，那这说明类 AI 的视频质量也可以非常高的。那所以反过来说， Google 的第一目的啊，有可能呢就是 AI 这个类型，而不是要剔除质量不好的 AI 内容。如果说只是要剔除质量不好的 AI 内容，那加上一些观众相关的参数就可以了嘛，比如说一些观看时长啊、点赞啊、评论等等，很容易就可以判断这个内容好不好，这样呢可以大大的减少误伤。可是为什么 YouTube 选择把 threshold 放这么低呢？为什么一个以开放闻名的视频平台要拒绝一种特定的视频形式呢？不是都在说 AI 是未来吗？所以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就给我平台爸爸留点面子，也给我呢留点余地。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在伤害平台的。 YouTube 自己的理念呢，咱们再重复一遍啊，流行的趋势应该由大众而非权威者来决定。 B 站现在为啥越来越拉了呢？那不就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流量都是运营在给吗？大清为什么拉了呢？真的以为闭关锁国，外面的世界就不发展了吗？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咱们呢，就是个在平台上打工的，用不着呢操 CEO 的心。既然现在平台的算法简单粗暴，那不露脸就会挨操，那大家就知道了嘛。不管你是干啥的，你在视频里放上你的动态大脸就行。比如有几个专门教别人写程序的 UP 主啊，就联系到我了，哎，说他们呢是在 YouTube 上教别人敲代码的，那所有的素材都是自己的，手打程序录屏嘛，那居然也能因为 reused content 被驳回盈利申请，那你要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在写程序的过程中，在角落上呢加上你那张毫无意义的程序员大脸，那头发密的呢建议想办法脱发啊，省得到时候 AI 呢觉得你不够真。当然了，觉得你是 AI 只是你被封的其中一个可能，那平台上呢还有非常多的不能明说的规则，那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审核当成一个正常人，你要对审核呢有超乎常人的重视，最好呢把它定位为你的月经期的女朋友，她可能因为123对你有456的要求，如果你傻傻的做了456，她就会以789的理由骂你，那是不是听不懂啊？不懂就对了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难懂。但是难懂你也得想办法懂啊，那除非你想要分手。那因此如果你被 YouTube 封了，不要急着做申诉，去网上做搜索，去找同行问，也可以呢找 Google 的 support team 问。虽然这些 support team 的人呢都爱跟你说套话啊，但是一遍一遍的找不同的人问，多少呢能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反正咨询 support team 呢是免费的，是吧？当然啊，就你也可以找你导哥来问。当你大概率的确定了被封的理由之后，如果你确实认为自己的频道有问题啊，那你呢就做出整改。那如果你确认自己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呢才去有针对性的做申诉视频。那除了要做审核要求你做的内容外呢，要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实际被封的原因上，这样呢可以确保你在第一轮被机审的时候呢能够获得通过，而不是被送到后续的人工审核。那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平时呢大家在做视频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不要让机器把你抓到人工审核那儿。上期我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啊，我觉得呢都是机器审核的错。那我的情况呢，只要是人工审核，审核一下就能过了。但实际情况呢可能不是这样的。机器审核呢它是没有权利封我的。那像我这样的频道啊，要想被关停盈利需要 N 个人工审核的同意，而且呢需要高阶的人工审核的同意。那这个 N 呢不是一两个啊，有可能是个蛮大的个位数。机器呢会把他们认为可能有问题的部分截图给人工审核。然后人工审核呢先看一下图片，那如果觉得机器呢是错的，那就直接放行。如果觉得确实有问题啊，那就不给过呗。那如果是审核呢也觉得有点没办法确定，他们呢就会去截图的那个时间段去看一看视频到底有没有问题。像我这种需要整个频道盈利都被拔的情况呢，审核呢还会更加的严谨。他们需要去看一下频道里的观看数最多的视频，那以及最新的一期视频。那我的频道里呢，观看数最多的一期视频呢是64那期。被拔盈利的时候呢，最新的那期视频呢是有关梅西在香港的事情。但是呢，我猜测啊，没有人告诉我，猜的。那针对我的盈利审核呢，可能已经持续了有一个月以上。我最近呢比较忙啊，所以一个月里呢就跟了两期视频。那两期呢讲的都是民进党。那为什么多轮的审核都会给出一个不能盈利的结论呢？那我原本的猜测是啊，因为我的频道属地是新加坡，新加坡呢是英语国家嘛，所以呢说不定是一些不懂中文的审核审的，那我觉得情有可原啊。那因此呢我就问了 Google 的朋友们，存不存在让一个不懂中文的审核来审我的视频呢？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的啊，都是有公开信息的。所有的人呢都告诉我应该不太可能。 YouTube 呢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很大的审核团队，简体中文的审核团队呢在日本，繁体中文的团队呢在台湾。那因为简中和繁中呢是互通的，所以像我这样的频道审核啊，会随机的由任何一个团队审核，或者两个团队的人员呢都会有参与啊，因为需要审核很多轮嘛。那非常不幸的是啊，在多次的人工审核里，审核呢都认为我的频道有问题，并且呢在我进行申诉后拖了整整12天，结论呢依然是我的频道有问题，不可以盈利。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我申诉被拒绝的那一刻呢，我申诉视频的观看量呢是零。我去问了 YouTube 的 YPP support 团队啊，他们给我的回复呢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啊，既然他们说是正常的，那当然呢就是正常的啊。不过呢在我的申诉被拒绝后啊，终于呢 呢就有了一些其他的动作可以启动了。那因为只要审核团队他不拒绝我，那我的 case 呢就还是在审核的过程中，那其他人呢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法院只要还没有宣判，那你就没有办法上诉，哪怕你知道结果呢肯定对你不利，你也必须等流程走完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在我的申诉被拒绝后啊，到几个小时后被恢复的过程中，那我的申诉视频呢拥有了六个观看。那我做一个猜测啊，审核团队当然不至于什么也不看就 reject 我的申诉，很有可能呢他们看了 AI 提取的一些信息，但是并没有真的花时间去看我的申诉视频。反而是北美那边的团队呢可能并没有使用特定的工具，而是选择直接观看我的视频。那这些人呢甚至不一定懂中文。那为什么我说是北美的团队呢啊，我猜的啊，因为亚洲这边的团队呢他不大可能在凌晨三点多给出结论，对不对啊？我这个猜测应该是蛮合理的吧。那加班加到九点十点还说得过去，那凌晨三点呢就有点不人道了。到底是谁决定要给我这个斩一决，又到底是谁在我要被问斩的时候呢喊的这个刀下留人甚至刀啊，咱们呢就不管了啊。里面具体走了什么流程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最终的终审宣判了我无罪。那前面审核说的经过了人工非常审慎的审核，因此关停我盈利的结论是不是就是错的呢？我现在呢不想去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啊，或者去讨论对错啊，我只想呼吁 YouTube 的团队呢要明白 YouTube 的成功是基于哪些价值。当你被平台赋予了权力的同时，一定要知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滥用权力呢造成的损害也就会越大。那希望审核团队的朋友们呢在做审核的过程中可以多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让审核的结果呢尽可能的精确。我这不是仅仅在针对我自己啊，说你哎看到小岛的就让他过，不是的啊，我是希望 YouTube 呢可以以一个公平和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创作者。平台的环境越好就会有越多的观众，观众越多呢无论是创作者还是 YouTube 大家都能赚到更多的钱，甚至作为审核人员你也能够拿到更多的 bonus， 对不对？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呢，那很多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啊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频道呢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那或者现实点说，很多 YouTuber 呢是把 YouTube 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在做的，裁员呢还有个补偿金。那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封盈利啊比裁员还要狠。那我建议类似这样的无警告封盈利呢应该少做。YouTube 呢明明可以操作的更加细腻，如果觉得有问题可以提前做一些警告，让创作者呢有一个缓冲和改进的时间，而不是什么都不说突然直接封掉然后让创作者去猜。那现在的这种动作是非常傲慢的，你可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因为这是你的平台，你有权利制定自己的规则，而且 YouTube 呢也处在一个垄断的地位。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去做一个你没有垄断地位的生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做不过别人了。那或者有一天当有一个新的平台尝试挑战你的地位的时候，由于你的傲慢你会很快的失去垄断地位。五年前你会相信拼多多能打爆淘宝吗？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我又不是 Google 的 CEO， 这些事儿呢也轮不着我管，强者啊就从不抱怨大环境，是吧？既然现在 YouTube 不喜欢我原来视频的做法，那我就改嘛。那其实我已经在朋友们的指导下呢买了一些设备，这期呢原本也是打算用相机来拍摄的，但是呢因为我现在人在出差，环境呢不适合摄像，而且我也终于知道我的这个摄影技术有多渣了啊。也许陈冠希那么有异性缘呢不是因为他长得和我一样帅啊，而是因为他的摄影技术比我好。那我现在呢对自己的摄影技术以及剪辑技术呢还是非常不满意的，那这里面的学问呢真的是非常的深啊。那么我需要一些时间呢去进行学习，我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啊，但是呢我无法接受我做出来的东西呢有明显的瑕疵。鉴于现在呢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的复活保护期啊，所以呢我决定呢先用原来的方式再做一段时间。然后上一期视频我不是说要开会员了吗，我打算呢就先拿会员频道做做实验啊，在会员频道里呢放一些照相机拍的视频啊，就当是内测吧。那有关开会员的事儿呢我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我一直是不太想开会员的，主要呢是觉得自己不能够给大家提供相应价值的内容。那到了今天呢我虽然打算开会员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不能提供相匹配的价值，那所以开会员呢就是在割大家的韭菜啊，这一点呢我觉得要开诚布公的讲一下。那为什么我要开会员呢？那第一呢就是因为开会员能赚钱嘛啊，这个是重点啊。那第二呢是一些 Google 的朋友啊就也建议我应该要开会员，那因为像我这样的频道呢不开会员啊，从 YouTube 的角度来说呢很不正常啊，或者说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吧。那第三呢也是因为这次封盈利的事情呢，我发现我的观众里呢真的也是卧虎藏龙，那我除了想给自己也想给大家呢提供一个交流或者交友的平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YouTube 四大价值观里啊最后一个自由归属呢还没讨论过。 YouTube 呢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找到可以从中汲取支持的社区，破除隔阂并且超越地理界限，因共同的兴趣和激情而聚在一起。那我以前呢是一直懒得搞啊，那现在呢才知道也许因为我的懒错过了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事。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社区要往哪儿走怎么走啊，就也欢迎愿意被割韭菜的朋友加入，那并且呢提供你的意见。至于说不加入的观众那完全也没有问题的啊，我正常 长视频的更新不会受影响，而且我要立下 flag 啊，保证周更，大家呢能抽空来看看我的视频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总的来说，这次 YouTube 封我的盈利呢，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其实我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对做视频有些麻木了，因为我现在呢不够饥饿，那做视频呢也不能给我形成足够的刺激。那我以前不是说我喜欢看别人批评我嘛，那现在呢我对各种刺耳的批评已经基本没有感觉了，就脱敏了。那结果呢，审核团队输出了我一顿，诶，我就一下子兴奋起来了，就整个人就好像被激活了一样，每天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想要去尝试。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王志安被民进党驱逐一样，我不是要碰瓷他呀，我是真的可以理解他的那种感受。那很多人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觉得彷徨无助，是吧？我告诉你，那王志安当时大概率是兴奋，甚至高潮了都说不定。那这种外部给到的压力啊，就真的是特别的爽，它可以极大的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觉得呢这个一下子年轻了。我就想到这个，我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在发现、在探索、在成长、在升级的感觉。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是固步自封，一身的木气，那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是 YouTube 的审核呢拯救了我，他们让我意识到我现在面临的问题。虽然呢跟他们封我的理由一分钱关系也没有啊，可是呢我还是要感谢他们。那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啊，就虽然今天的视频还是用一样的软件来做，但是呈现的方式呢做了一些改变，后续呢我一定还会做出更多的改变啊，大家敬请期待。